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上海人堂食似间谍片，顾客摸黑食饭，随时准备跑。戴琪话唔建议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借得东风，习近平要同美欧民主联盟全面对抗。新疆吐鲁番凌晨5.1级地震，成都宜宾有震感。全球最宜居城市，维也纳夺冠，加拿大成赢家。林郑卸任在即，港专家议员速向9000条人命致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海人堂食似间谍片，顾客摸黑食饭，随时准备跑。上海虽然号称解封，但仲系禁止堂食，好多餐馆难以支撑。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入地下静鸡鸡营业。顾客食饭就好像一场间谍战，同店家对暗号，熄灯食饭，仲要随时准备从后门逃走，以躲避防疫检查人员。最近网上流出好多上海人秘密堂食的影片和图片，引发舆论关注。一篇网文《上海堂食只能偷着乐》上面写话，以前睇间谍片，地下工作者要接头暗号，而家你想喺上海食堂食，同样都可以体会到类似嘅感觉。文章引用一则截图显示，顾客同店家都压低声浪，好似对暗号咁，可以堂食吗？你哋几位？3个人，请跟我嚟。有网民爆料话，上海一啲餐厅用黑话交流。营业唔叫营业，话系店家揾几个识得嘅人喺度试菜，仲有餐厅谂出新招，要求食客办理入职手续，食完烤肉再办理离职手续。因为官方禁止堂食，但允许餐厅员工一齐食饭，即使顾客成功同店家对上暗号，坐喺乌灯黑火嘅餐馆里面，亦唔意味住就可以享用一场安心嘅堂食。因为时刻都要提防会不会有防疫人员来检查。有网民发布一张照片，记录低自己偷偷堂食嗰阵，警察在外面巡查的一瞬间，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巨大的压迫感。图片显示多名男女在一间餐厅吃饭，室内已经熄灯，透过磨砂玻璃可以见到窗外两名警察在度巡查餐厅大门。食客望住外面的警察，恐防他们会推门而入，将所有人以违反防疫法为由带走。还有网民发布自己和朋友一起堂食聚餐的图片，说饭食到一半，老板娘就冲入来将灯全部熄晒，叫他们不要出声，防疫办的人在下面，有人只好打开手机灯照住饭台。该网民嘲讽话，我只是吃个饭啫，又不是吸毒，上海真是太魔幻了。网上还有一段影片热传，一名上海男子讲述自己在一间餐馆堂食的经历，吃饭似特务是一种点的体验。该男子在影片中说，只有一间餐馆开着半只门，老板在里面低声询问路过的人，晚饭吃不吃？晚饭啊。于是他就上去了，点了一碗咸菜肉丝面，加只荷包蛋。他说刚刚吃到一半，只蛋都未吃到，老板就好像风一样冲入来。老板叫着伙计说，小王快点拉窗帘落铁闸。又跟他讲话，朋友你不好吃了，警察来了，这餐我请，我们没有金钱交易发生，不紧要，都是自愿的，你快点从后门走。该名男子话，就是这样，我就从后门走了出来了。他在影片中诧异地问，我到底入了个什么地方？餐馆老板话，不可以堂食，开门比不开门蚀得更多。戴琪力阻拜登放宽对华关税，党媒急了。 目前美国白宫对于是否撤销部分对中关税出现意见分歧，拜登政府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名，有意放宽对华关税。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却持不同意见，认为取消关税对控制短期通胀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他说关税是一个重要筹码，而贸易谈判代表永远都不会放弃筹码。戴奇在6月22号出席公听会嗰阵强调，对中关税是重要筹码，可提高美国经济中长期竞争力，而对于缓解当前美国面临的高通货膨胀效果却有限。拜登政府曾经说，中共在竞争中采用了不公平手段，施加重税是为惩罚对方，保护自己的工商业，并延续了前总统川普对中共进行产品货税 25% 的高额关税。但现在拜登政府要改变政策，旅美经济学家 David Jun Huang 说，现在拜登治下的美国高通胀已经严重威胁到拜登和民主党的支持率了，所以他们急于采取手段尽量降低通胀。台湾经济学者吴家龙却认为，美国现在的通胀居高不下，并不是因为关税，关税从2018年7月就开始了，到疫情爆发的2020年亦没有通货膨胀。吴家龙说，美国降关税会产生严重的政治问题，就是说中共没有做任何让步，美国自己就将关税降低或者取消，是在度变相鼓励中共不用履行对美国的贸易承诺。而拜登这样做会有一个效果，就是向选民暗示今日的高通胀来自于川普当初的加关税，但这个是没用的，因为通胀的真正动力并不是来自关税。经济学家 David Jun Huang 亦提醒说，如果美国撤回对中关税，以后在中美贸易方面的话语权就会非常弱。而对于戴奇的坚持，中共亦急了。后摄《环球时报》撰文抱怨说，作为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过，而是和他的前任川普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一脉相承，又贬损他对关税的坚持是沉迷。而戴奇就认为通货膨胀的压力最终都会回落，但美国仲是将面临来自中共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的长期挑战。华盛顿应该将关税问题置于美国对中共整体战略的高度予以考虑。借得东风，习近平要同美欧民主联盟全面对抗。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礼拜四主持召开金砖五国视讯峰会，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利用这次峰会宣传中国治理模式，争取同这几个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形成对抗或抵御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阵营。所谓的金砖五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这五个国家虽然同属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发展利益，但他们互相之间亦存在很多分歧，甚至是重大分歧。但他们看来在寻求不同于西方发展国家的发展道路方面，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共同兴趣。习近平在礼拜三举行的金砖五国工商论坛开幕仪式致辞时，明确表达了北京希望五国联合对抗美国的意图。他抨击西方将世界经济武器化，利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肆意制裁，终将损人害己。中共官媒在会前仲赞扬金砖五国促进了具有非西方风格、形式和原则的多边合作，又强调这个集团在美国拉动西方盟友反抗全球化之际的重要性。习近平之前曾呼吁金砖国家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共同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这次峰会进行两日，参加者有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 这次峰会的主题是开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但峰会并没有公布具体议题。不过美联社说，俄乌战争无疑在这次会议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出于不同原因都不愿意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并在战争爆发后大量进口俄罗斯能源，对西方制裁亦多有非议。但是印度和中国关系不佳，在边界问题上最近几年关系很紧张，甚至爆发武装冲突。印度总理莫迪在和西方关系上显然和习近平不同，他一方面参与金砖五国的活动，但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还加入了由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压制中国活动。新疆吐鲁番凌晨5.1级地震，成都、宜宾有震感。6月24日凌晨，中国新疆吐鲁番市发生5.1级地震，成都民众留言话有震感，被摇醒了。中国地震台网在24日通报，当日凌晨2:27，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千米。当地民众说，人在鄯善县，楼下的狗一直在那叫，睡不着。新疆其他地区的网民亦表示有震感，乌鲁木齐都有震感，以为出现幻觉。在哈密睡着觉被震醒，希望大家都没事。甚至有四川网民留言说，成都都有感觉，我一感到张床在那震就跳落床，之后看看手机的地震实时，果然又是地震。我在宜宾都被震醒了，这件事登上微博热搜。其实今个月中国大陆频频发生地震，在6月17日凌晨，新疆巴音国灵州、和田地区都发生地震，其中新疆巴音国灵州和石县发生4.7级地震。吐鲁番、乌鲁木齐多区网民都表示有震感。同日清晨5:08，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发生3.1级地震。在6月1日下午，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宝兴县分别发生尼克特制6.1级和4.5级地震。四川成都、乐山和重庆等地震感明显。截至当日晚上7:40，这次地震已经导致4死14伤。全球最宜居城市维也纳夺冠，加拿大成赢家。考虑在今年换个国家住，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西欧或者是加拿大。经济学人智库刚刚发布了全球最宜居城市年度排名，和前一年相比，今年的排名有一些明显变化。经济学人智库是经济学人的姊妹组织，它根据各种因素对全球173个城市进行排名，包括医疗保健、犯罪率、政治稳定性、基础设施，比如是大众交通和陆地使用。同时一个城市的文化景点，比如博物馆和音乐会，亦会在考察范围内。在今年的排名，维也纳重新回到三年前的榜首位置。而在2021年，由于中共病毒引发的博物馆和餐馆关门，它的排名下滑到第12位。在过去的两年，经济学人智库的全球宜居性排名主要是由大流行驱动的，封锁和社交距离措施影响了世界各地城市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得分。但我们在最近的调查中，该指数已经正常化，因为很多国家已经解除限制。奥地利首都今次击败丹麦哥本哈根，还要归功于它较高的医疗保健得分。而瑞士苏黎世、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和温哥华就跻身前5名。总体来讲，欧洲在本年度的宜居榜单中占主导地位，在位居前10名的11个全球城市占了6个。哥本哈根在2021年的同一排名中位居榜首，今次排第二。瑞士是欧洲唯一一个有2个城市进入前10名的国家，苏黎世排第3，日内瓦排第6。而 而加拿大今次有三个城市入选，卡尔加里、温哥华和多伦多成了今次的大赢家。该宜居指数的作者写话，在大流行发生之前，在我们的排名中名列前茅的城市，由于它的稳定性、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和令人愉快的休闲活动已经回升。而这次唯一进入前十名的非欧洲或加拿大城市是日本的大阪和澳洲的墨尔本，它们共同排在第十位。林郑卸任在职，港专家议员速向9000条人命致歉。港府新旧班子换届将在七一进行，有港大专家批评即将卸任的林郑月娥和相关官员应对第五波疫情不力，现届政府应该在七一前向港人道歉。而仲有建制派议员要求林郑为在中共病毒疫情中丧生的9000条人命做出交代。香港第五波疫情导致超过9000人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礼拜四在电台节目中形容第五波疫情伤亡惨重。他说香港曾经在社区层面清零，但当局并未做好疫苗接种，导致第五波伤亡惨重，是香港疫情历史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市民不会在短期内放得低这件事。何柏良说，护士出身的陈肇始虽然很努力抗疫，但在掌握疫情资讯和指挥方面令大众感到慢、不到位和漏。他认为现届政府包括林郑月娥和陈肇始应该在7月1号换届前向市民道歉，又建议设立纪念碑，让社会记得第五波疫情的惨痛教训。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质疑，第五波疫情死了9000几条人命，林郑月娥在离任前是不是应该有个交代？他说刚刚开始那阵是因为国泰违规，政府是不知客机去货机返定是知了都不理。他又说若果港府默认国泰的安排，亦应该还国泰一个清白。一直自认好打得的林郑月娥在卸任前不断接受传媒访问，她在彭博的专访中承认抗疫有所不足，如果爆疫初期就采取更进取的措施，更好地保护长者，特别是院舍的一群，或者可以减低染疫身亡的人数。至于会不会为任内的事向港人道歉，林郑就说不会，只会对家人道歉。而直接负责防疫抗疫的食卫局局长陈肇始亦即将卸任，他在礼拜三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回顾过去五年任内工作那阵多次落泪，记者追问他是否抗疫不力，同埋是否会向9000几个染疫的死者道歉，陈肇始未有回应就离去。香港第五波疫情源于国泰航空机组人员违规，因为疫情下国泰以客机去货机返的形式营运，容许客机的空中服务人员以货机机组人员身份回港，无需进行强制检疫。在这个安排下，有两名免检疫的时任国泰机舱服务员在去年12月返港后涉嫌违规外出用膳，导致 Omicron 变种病毒流入社区，第五波疫情之后爆发，超过9000人在疫情中死亡。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